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明慧编辑部通知，2024年世界法轮大法日征稿通知，明慧网2024年2月26日。各位同修，大家好。2024年的513征文从即日开始。今年的513是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这个节日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相信经过了二三十年修炼的我们，认识已经远比得法之初深刻。相信得法一二十年的海内外同修，也在修炼的路上经历了从表面到深层的变化。相信得法再晚的同修，也不同程度地体会到了法的珍贵与殊胜。写出来与世人分享吧，与更多人一起见证这个人神同在的历史时刻，帮更多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人生难得，生活在这样的时刻，不分年龄、种族、职业、国界，每个人都可以修善积德，提升个人内在品质，从而实现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征文以文字为主，但不限于文章。文章、故事、诗歌、音乐、绘画、摄影等作品，只要符合与同修与世人同庆513的主题，均可入围。欢迎所有大法弟子和学员积极参与。投稿要求：一、使用投稿平台 https://www.minhui.org/mh/contact-us.html， 选择明慧网征文。二、填写作者真实姓名，大陆学员出于安全起见可用化名，居住国家和城市及联系邮箱。大陆学员可用明慧站内信箱，即用大陆域名的电子信箱。海外学员请一律用海外电子信箱，不要用站内信箱。三、文化类作品请提供专业规格。收稿截止日期2024年5月1日。入选稿件作品除了在明慧网上陆续发表，还可能被明慧期刊、明慧广播、明慧书籍选用，与更多有缘人分享，为人类增加福祉。明慧编辑部，2024年2月25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对参与投稿重要性的几点认识》，作者北京大法弟子小杜，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对参与明慧网征文投稿，可能有同修不够重视，有的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写的， 有的可能没写过文章，从而发怵畏难；有的是基本没文化，而只是外出讲真相、发资料的。在此，我想谈一下我对参与征文投稿重要性的几点认识。我认为，明慧网无论是法会征稿，还是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都是全世界大法弟子的重要活动，是修炼的重要内容，也是证实法和讲真相、救度世人的一项内容。参与的过程就是提高认识和去执着心的过程，也是整体配合的过程。无论稿件是什么样的内容，第一，都是在向师父汇报自己的正法修炼情况，师父会看到，真的是用正念写出的好文，说不定师父会亲自给予修改，放大我们的作用，鼓励前行。明慧网得到的稿件越多，就越多越深入地掌握大家的修炼状态，以及证实法和救度世人的情况。积极参与能够促进正法进程的向前推进，这也是给后来人留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轰轰烈烈著师正法的壮观和行为参照。天上众神众生也都在看着我们，邪恶看着会胆寒，参与的人越多，涉及面越广，内容越好，质量越高，则力量越大，越震慑邪恶，消灭邪恶，鼓舞世人，激发正念，促进正行。写稿和准备的过程也是修炼的过程，在这期间可能触及到有些法理认识似乎不太清晰明确，会促使自己学法再认识，加深理解，加强理性，甚至更多的领悟。对于发怵犯难的同修，这更是一次修炼过关的好机会，在这方面锻炼锻炼，修一修，不是很好吗？不是多了一些修成的东西吗？只要做，慢慢就会提高水平。表面上似乎很谦虚的，在这上是不对的。修炼多年，大事小事总会有的，进步或教训总会有的，真的没什么可写吗？哪怕写一篇某一方面的认识也行啊，也可以写一写常人对大法的正面表现的情况等等。有音乐、绘画、摄影、手工艺、作诗等等爱好和特长的同修，更可以为正法救人做一点努力呀。对于忙于外出讲真相、发资料的同修，会有更多的精力。如果你尝试写一写，说不定会有更大的作用和修炼上的提高。没文化的可以口述给同修，同修整理上传，或者只要会写字，干脆自己写，哪怕通篇就一段，只要有东西，正念足，知道这是在做最好的事，就会发光。取个文章标题也不难，只要与文章内容有关联，有概括就行。其实写文章不是很难，就是把各种想法、认识、各个事件零零碎碎的都记下来，确立一下要写什么，然后把这些零碎的东西有用的留下，理顺一下，写出来就行。要投稿的同修，请尽量早些动手，给明慧网编辑留出整理时间，截止收稿是4月15日。注明是法轮大法日征稿，记得这次主题是同庆513世界法轮大法日。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同修们，请拿起神笔赶快行动吧。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23日。到今天，明慧网第25届世界法轮大法日征文时间已过去了一半，我和同修也是今天刚把稿件发送出去。其实从开始写稿直至成功发稿，也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修炼提高的过程，这其中也渗透着师父无数的心血与慈悲。今年明慧征文的要求，我的感觉与以往有所不同，感觉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师父真善忍大法造就了我们，能跟随师父正法进程一路走到现在的同修，都是历经过风霜雪雨的磨砺，日渐成熟的同修，都是了不起的。五一三是个无比神圣的日子，对我们大法弟子的人生意味着什么，对世人意味着什么，时至今日，相信每个大法弟子都会对大法有着不同的深刻认识，不会再像当初得法时的感性认识那么浅薄了。由于我们每个人所经历的不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师父给我们安排的修炼路也不尽相同，我们的身心在经历了从微观到表面的深刻变化后，对大法的神奇与殊胜，对师父的慈悲加持与点悟，更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着太多太多的见证。时间有限，让我们尽快地把对大法的现今认识，各自提高心性后的变化，大法是如何的神奇与殊胜，师父的加持与无处不在的慈悲保护与点悟，写出来与世人共同分享。在这人神同在的特殊的历史时刻，愿世上所有的善良人都能沐浴在师父的洪恩浩荡中。请同修们抛弃我不会写，我做得不好，没什么写的等一切人心人念的干扰，让自己的真念正念主宰自己，不辜负师尊的殷切厚望与众生的期盼，让我们振作起来，相互提醒，互相帮助，抓紧时间，严肃认真地对待这次征文，珍惜师父给我们大法弟子安排的整体提高的机会，因为这也是我们修炼中的一部分内容。师父在精进要旨挖根中说的，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同时也希望同修们帮助更多的人找到他们的天赐鸿福，这也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应尽的责任和义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同修们，这样的机会师父还能给我们几次呢？就像考试一样，不要临场退缩，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还没有动笔的同修，请拿起神笔赶快行动吧，师父和众生都在拭目以待地看着我们。以上仅为个人目前的一点认识，如有偏颇请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融于法中，一路正实法有师护》，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9号。我是1996年修炼法轮大法的，那时除了自己抓紧点滴时间学法外，我早晨参加集体练功，晚上参加小组学法，还经常和同修们利用休息日到乡村弘法。不知不觉中，过去我身体上的一些疾病都没有了。
后来我开始背转法轮，抓紧点滴时间背。开始时觉得很难，我一字一句的记，再一段一段的背。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背完了第一讲，再接着往下背，以后越背越顺，速度明显快多了。我用了半年的时间背完了第一遍转法轮，接着继续背第二遍、第三遍，同时还背下了红银精进要旨。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由于学法打下坚实的基础，面对邪恶的疯狂迫害，我在师父的加持下坚定地走了过来。2004年3月份，第二次被非法劳教结束回家后，我如饥似渴地学习师父的近期讲法，感觉到自己有很大的提高，对正法有了更深的理解，也明确了当前要做的三件事。一，给区委书记讲真相。我遇到的人，只要有时间，我都给他们讲真相，用我的亲身经历讲中共迫害的邪恶，讲法轮大法的美好。我区的迫害还不断的出现，我萌生了给区委书记讲真相的念头。由于我被迫害，不给开工资，我家生活来源被截断。我丈夫在单位是司机，改制后自己弄车。丈夫虽然不修炼，但很认同大法。由于我一次一次的被绑架、非法关押和派出所经常不分白天黑夜的骚扰，他的精神压力很大。为了安全，我告诉他不要开车了，只要把你们爷俩的生活安排好，等着我回来。由于刚买了房子，家里也没有什么积蓄，儿子刚毕业还没工作，没有生活来源，开始靠亲友的资助，时间长了也不行，就以房屋做抵押，以银行贷款维持生活。我以解决生活问题为由，去找区委书记讲真相。我上班时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出入区委、区政府大院，两套机构在一个办公楼，与门卫也脸熟，他们也不问我，而一般人进大门要登记。我直接找到区委书记办公室，书记没在，对门是副书记办公室，副书记是女的，监管政法委。我进到她的办公室，屋内还有两个人，我和他虽然不很熟，也经常见面打招呼。我说了我要找书记，并说了我的来意。他让我坐下。我坐下后就给他们讲真相。后来区委办公室主任也进来了。我讲了我信仰法轮大法是宪法赋予我的权利，是公民的人身自由，是受法律保护的。但是这些年来，单位剥夺了我的工作权利，单位和派出所一次一次地对我绑架、非法关押、拘留、劳教，完全剥夺了我的人身权利，并且每次绑架不出具任何手续，完全是非法的，并从不告知绑架去往的地点、时间，公民的知情权完全被剥夺了。我还讲了在劳教所洗脑班受到的酷刑迫害。由于经济上的被截断，致使我的家人以房屋抵押靠银行贷款活命。还讲了派出所警察不分白天黑夜的敲门骚扰，搞得四邻不安。最后还讲了法轮大法的美好，祛病健身的奇效，讲了天安门自焚真相。我讲了一个多小时，他们都静静地听着。后来书记回来了，我到书记办公室又把这些真相给他讲了一遍。最后书记说，你先回去吧，我们会关注你的问题。过了几天，那个副书记和人大副主任到我家， 给我送去了提前退休申请表。我应该55岁退休，当时还不到退休年龄。当月给我办了退休手续，单位人事科长把退休证和工资卡送到我家。第二个月，我就领取了退休金。我悟到，只要我的思想、行为符合大法，师父给我的安排是最好的。从那以后，单位、派出所几年没到我家骚扰过。这对我以后建立资料点、讲真相救众生提供了很大的方便。由于区委书记、副书记明白了真相，帮助了大法弟子，他们也都得到了福报。之后不长时间，都调到市里任职了。二，盛开18年的小花。我从劳教所回来时，我弟资料点刚遭到破坏。那时讲真相主要是发真相资料，没有资料怎么办？我买了一台一体机，从附近一个区的同修那里拿真相资料底稿回来复印。在看守所、劳教所，我认识了很多这个区的同修。我就从他们那里拿底稿回来复印，然后再分给同修们。后来我发现，复印的资料比打印出的资料质量差很多。我也想打印资料。我的一体机可以打印，只差一个电脑。我可以买一个笔记本电脑，使用携带方便。主要问题是我没接触过电脑，必须从头学起。这个区的一个技术同修教我使用电脑，从开机、关机开始。同修教得很认真，也很耐心，但我学得很费劲。同修讲的有些术语我听不懂，同修就反复操作。我把同修说的、操作的程序认真记下来，我再慢慢的琢磨，一遍一遍反复练习。很快我就学会了下载打印文件，学会了排版，学会了打印真相小册子、明慧周报等，也可以打印师父的新经文。在慢慢的练习中，我基本上可以独立操作了，资料点基本上可以运作了。这是师父的加持和大法赋予我的智慧。从2004年4月到2022年8月，我们的资料点在师父的看护下正常运转了18年。这其中有同修的相互配合，特别是技术同修的全力支持。资料点除了做平时讲真相所需的资料，九评共产党发表后还承担做九评，每年还要做真相年历，有时工作量挺大，每晚只睡3个小时的觉。但是我练功从未间断，每天5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学法必须保证体力恢复得快。我虽然很忙，但不觉得很累。18年来，基本上满足了同修们讲真相需用的真相资料，没有因为资料跟不上影响同修救人。资料点在运作过程中，在邪恶疯狂迫害的形势下，也有一些暗礁险滩，我都在师父的保护下闯过来了。2008年奥运会之前，迫害形势加剧，派出所社区人员经常到我家骚扰，派人监视盯梢。一天，派出所和社区人员以核对身份证为名到我家。我刚把身份证递给一个警察，他拿着我的身份证转身开门就跑了，抢走了我的身份证。由于那段时间很险恶，一天我没有修炼的大姐担心我的安全，叫她女婿到我家，想帮我把打印设备转移走。我不同意，我说我还要用呢。他说先停停吧，以后再干吧。我说不行， 越险恶越应该坚持做好，救人的事不能停。我没让他搬走。我每天高密度发正念，清除邪恶，绝不允许邪恶破坏我们的资料点。同时求师父保护，求师父加持我们。一天下午，我有事到一个同修家，当时他家还有其他三个同修。他们说，有一个同修家里有人在公安局工作，传出话说，晚上各派出所可能要有行动，要绑架同修去洗脑班。他们正在研究怎么应对。有的同修说，不给他们开门。有的同修说，出去避一避。我想，出去躲避，这不是流离失所了吗？这不是师父给我们安排的路。应该通知同修们加大力度发正念，解体邪恶的迫害。我回家后赶快发正念，从下午四点多到晚上十点多一直发正念，感到很累。我睡了一会儿，十二点又起来发正念。以后社区派出所到我家骚扰少了，社区人员有时在我家楼下按楼宇对讲机，听到我在家，他们也不进我家了。这期间，我们的资料点一直在运作，虽然用资料的人少了，但一直没有间断，直到奥运会结束。2022年，我孙子要到外地读书，需要我去陪读，我把资料点的事交代给了其他同修。三，再次融入整体。到外地陪读孙子，生活环境变了，修炼和正实法的环境也变了。到外地，人生地不熟，租住房子，生活困难重重。再加上孩子迷恋手机，过去有他父母管教，现在由我管他，他也不听，整天吵吵嚷嚷的生活在矛盾中。过去孩子跟着他父母，我的生活环境很清静，不论学法或做正实法的事，还是出去讲真相，一切时间我可以自由安排。有问题在学法小组，同修可以相互切磋，有什么困难，同修们都会热情帮助。现在这一切都变了，我感到孤独寂寞。可是修炼哪有偶然的事？可能我一直生活修炼的环境太舒适了，我应该再提高了。师父就给我安排了让我提高的修炼环境。这是大好事啊，我为什么要苦闷呢？这些心都得去啊。悟道后，我心里坦然了，对孩子也能心平气和地对待了，学法发正念也能静下来了。我想应该面对面讲真相，现在我只有这一种正实法和救人的方式了。同时我渴望在这里能遇到同修，但很长时间不能如愿，我就求师父帮助我，我要融入整体，求师父帮我能遇到同修。一天我路过一个路边花园，有四个人在那里，两个男的在路边坐着，两个女的在那儿站着说着什么。我路过时听到一个女的说，诚心在心里念就能保平安。我一听，这不是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吗？我赶快说，念什么呀，我也念念呀。她说，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说，那咱们就共同精进，前程光明。选自红银荣法。同修惊喜地说，你也知道呀。我笑了，他俩也笑了。我说，我找了你们好长时间了，咱们找个地方聊聊吧。我给他们详细地介绍了我的情况。因为毕竟是特殊时期，突然来了一个新同修，谁也不认识， 什么情况也不了解。我担心同修对我有什么顾虑。当我谈到我在那个劳教所被非法劳教时，我说，咱们这个市的同修被劳教时，不送往我所在的那个劳教所。那个同修说，哎呀，某某某就是从你所在的那个劳教所出来的。我一听他说的这个名字，我说，这个同修我认识啊，我们在同一个强化班被迫害过。当时我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在人海茫茫中我能遇到同修，在千里之外的众多同修中能遇到可以证明我是大法弟子的同修，解除我的担心，解除同修的顾虑，这么巧合，哪有那么多的巧合。我知道这都是师父为弟子精心安排的，师父时时刻刻在弟子身边看护着我，弟子想什么师父都知道，只要弟子有修炼的心，师父就给了我最好的安排。第二天同修给我送来讲真相所需的真相资料，还帮我联系到学法小组。我这么快就能融入整体，安排这么好的修炼环境，感恩师父，谢谢同修。回顾我的修炼经历，每一步都是在师父的看护和保护下走过来的。弟子只有精进，精进再精进，不负师父的慈悲救度，不负同修的热情帮助，不负自己世界众生的期盼，不负自己这一世能成为大法弟子的机缘。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谈上网的一点体会》，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3月17日。我住在偏远的山区，能接触上的同修很少，但我并不孤单，因为我有明慧网陪伴，每天看同修的修炼体会文章，受益匪浅。一段时间以来，邪党封网，有的同修上不去明慧网，很着急。二月的一天，傍晚6点多钟，我正在静静地发正念，突然听到砰砰砰的敲门声，丈夫似乎没有听见，停了一会儿，又砰砰砰地敲。丈夫从里屋出来问，谁啊？回答，我。好似熟悉又陌生的声音。丈夫开了门，就听到问，我嫂子呢？丈夫回答，在这屋。我一听是找我的，就下地走出来，看到假同修的弟弟拎着一个花提包站在门口。我问，你姐呢？他回答，我姐没有来，她把电脑捎过来，让你帮她看看。我接过提包说，进屋坐一会儿吧。他说，不用了，修好后给他打电话，过来拿。他把电话号码留下就走了。这是一位远道的外地同修的电脑，他刚学会上网不久。我打开提包，电脑被一层一层的包裹着，里面还有他写给我的信。我看完信，知道了事情的经过。这段时间上不去明慧网，他电脑上安装的两个小鸽子，有时能点开，有时点不开。 电脑就拿到离他近一点的同修那帮着看看。这位同修说，两个小鸽子都过期了，就给删除了，下载安装了新的小鸽子。甲同修回家后还是上不去明慧网，就又找同修想恢复之前删除的两个小鸽子。同修说不会恢复，甲同修很后悔，说以前的小鸽子有时能上，现在怎么也上不去了。所以他不怕路途远，把电脑捎到他弟弟那儿，找我看看。我打开电脑上网一看，电脑一点毛病也没有，上网很快，装上小鸽子立刻就打开了明慧网。当天晚上就让他弟弟把电脑拿回去了。我能理解他着急上明慧网的心情。通过这件事，我想说说我上网的一点体会，对上不去网的同修或许有点启发。近期一段时间，新安装的小鸽子点不开，我近期就用以前的 FG786P、FG764P、FG796P 等，这个点不开就换一个。我发现以前的小鸽子也很好用，信号非常强。我是用设置代理服务器的那种，设置好以后再点小鸽子，信号一会儿就出现了。所以我提醒同修多备几个小鸽子，没有过期的说法。同时请同修发正念，清除邪恶对网络的干扰，向内找自己的问题，不承认邪恶的封锁，因为我们是修炼人。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参加三期讲法班，感恩师尊佛恩浩荡。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6月3日。时光已过去26个年头，每次回想见到师尊，倍感殊胜万喜，仿佛是在昨天。在修炼路上，弟子一次次遇到危险，一次次被师尊化解救起。佛恩浩荡，弟子感恩之心无以言表，唯有修炼如初，勇猛精进，加倍努力。弟子含泪跪拜师尊。今天想把遇见师尊的美好时光写出来，与同修分享。第一部分，参加湖南郴州讲法班。1993年，我有幸参加湖南郴州、广州第四期、第五期三个讲法班。五月郴州班在中国女排训练基地开班。开始上课了，我是最后进场。一进院子门，看见一个人的背影正在看简介。我想这就是师尊吧。心中有一种亲切感、幸福感。迅速走到后排，在位子上坐好。心想一定要给师尊留个好印象。师尊开始讲课，很多学员在扇扇子，师尊叫学员把扇子放下。不一会儿，一股股凉风习习吹来， 太神奇了。第二天，很多学员都往前挤，我也跟着跑到前面去了。师尊一讲法，大家都回到自己座位上去了。郴州天气很热，上课时师尊说，这么热的天下一场雨不好吗？突然下了一场雨，一下子天气凉快了许多，当时天气预报并未有雨。师尊代工讲法，清理每一个学员的身体。有一个女学员从我面前经过，忽然晕倒在地。此时大家都在静静地听法。过了一会儿，女学员醒来了，自己从地上慢慢起来了，一下子就好了，像换了一个人似的，非常高兴。最后一堂课结束时，师尊让全体学员都起来。师尊喊口令，让我们跺脚，先跺左脚，再跺右脚。同时师父用手一挥，给学员驱病。然后师尊在讲台打大手印，转法轮。我感到身体里有东西一下子被揪出去了，身体中被揉进许多东西，轻飘飘的出了一身汗，美妙无比。下课了，大厅很热闹。我个性孤僻伤感，又陷入这个状态。我想谁会知道我呀？这时师尊从我身边走过，我立即向师尊问好。我说，李老师好，我来时我母亲让我带他向您问好。师尊说，好好，并向我家的方向望了一眼，隔了1000多里给我母亲清理了身体。我回来后，我母亲说，她当时就感受到了。我跟师尊握手，师尊没有一点架子。我握着师父的手，深感无比幸福，无比美妙。见到师尊就是一种荣耀和享受。最后一天，各地学员与师尊合影，师尊总是微笑着与学员在一起。听说师尊为学员操心，每餐吃得很少，师尊太辛苦了。到晚上，各地学员都陆续回家了。第二部分，参加广州第四期讲法班。广州四期班在郴州班结束的第二天开班，想参加的学员可以报名，学费减半。我报名了广州四期班，准备去火车站时，郴州辅导员说，走，送师傅去。我一听很高兴，就和他一起来到火车站。师傅在小候车室里站了一会儿，广州辅导站副站长从小候车室出来，手里抱着半个西瓜说，师傅让你们吃西瓜。7点左右，师傅和一行人出来了，师傅身后是北京辅导总站和各地辅导站的站长和辅导员。在过天桥时，我跟师傅说，李老师，我的左脑练道家功出偏了，把左脑的气逼出去了。师傅说，你别管。我以为师尊没听清，又跟师傅说了一遍。师傅说，你别管。我以前练过道家功出偏了，头痛得很厉害。我用意念把气逼出去了，左脑很不舒服，影响了我左边身体器官功能。师傅往我左脑里打了一个法轮。我后来有一次睡觉时看到了一团金光在我左脑旋转，至今还在。当晚的火车晚点了，还没进站，师傅向火车方向望了一眼说，没座位了。火车进站了，车一停，乘务员把头伸出来喊道，没座位啊。师傅一行上了车，沿途10几个小时只有站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在第二天开课，师傅太辛苦了。第二天在广州市政府礼堂开班，后转到广州军区礼堂。第一堂课结束，师傅给学员集体清理身体，大家站好听师傅口令。有一些人等不及了，提前跺脚。师傅耐心地等着大家一起做好准备才开始跺脚。下课后大家都很高兴，我感到浑身都有很强能量流动，两个手掌心上有法轮在旋转。在广州第四期学习班上，据说世界各地有法轮功学员也来了。我看到了香港学员， 有一位香港辅导员的侄女13岁，坐轮椅8年了，师傅给她清理了身体，她不相信已经好了。她回家后确实好了，这个辅导员很感激师傅。下课时，师傅看着学员回住所，并嘱咐学员，心生慈悲，面带祥和之意。最后一节课，师傅耐心回答每一张字条，师傅为每个学员在操心。第四期学习班结束时，我在礼堂台阶看到师尊，我赶紧过去说，李老师，我们麻城大法弟子盼望师傅去麻城。师傅说，好好。我又一次与师傅握了手。我看着师尊，师尊两眼射出一股能量打到我心里，我心里一阵很是慌乱，一下子就好了，原先心痛的东西一下子就好了。回到住所，我突然莫名哭起来，也不知为什么，就是想哭。第三部分，参加广州第五期学习班。广州第五期班，这次我弟去了很多同修，我也去了，又要见到师父了，我太高兴了。整个广州城天空晴朗，洋溢着节日的气氛。开了天目的同修看到一个大法轮照在整个广州上空，常人看到了一个银盘在广州上空，为此羊城晚报还报道了此事。门票已全部售完，但是全国各地还有许多学员陆续赶来，人来的太多了，有许多人没进场。师傅就和主办方协商，在小礼堂用闭路电视开了一个分会场。上课时，师傅讲分会场和主会场效果是一样的。师傅还去分会场见了学员。师傅每天上课都很准时。第三天上课前，师傅突然出现在我们身边，很多学员都围着师傅，我又一次与师傅握手。每当回忆起见到师傅，都感到无比幸福，激励着我更加精进。让我们握住师父的手，勇猛精进，跟师父一起回家。
请听文章，题目是《我最幸福的时刻：军人大法弟子的回忆》，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5月22日。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事情是什么，我的回答是修炼法轮大法，同化真善人。如果有人问我人生中最珍贵最幸福的时刻是什么，我的回答是见到大法师父。1998年12月30日是我最幸福的时刻，我见到了师父。我是一名军人，那一天天气晴朗，风和日丽，和往常一样，清晨五点我们在军校体育馆练法轮功五套功法，上午七点半我把学员送到教学楼的教室上课，便到楼上电教室和同修一起学法。大约七点五十分左右，母亲同修急匆匆从家里赶到学校来告诉我同修来电话，当时我还没有手机，有急事找我。我给同修回电话时，电话那边传出同修激动的声音，师父来了，你快过来吧。啊，师父来了，我马上过去。放下电话，我就飞也似的从五楼下到一楼，又穿过110个台阶和校园到学校大门口。我们军校坐落在城郊南山脚下，实行封闭化管理，校园门口严禁机动车行驶，可那天我跑到大门口时，却正好有一辆出租车下课，就像专门在此等我一样。我搭上出租车，畅通无阻地快速赶到同修家。在同修家的二楼大厅，我看到慈悲伟大的师父正端坐在沙发上，大约七八十名本地区辅导员围坐在师父周围，聆听师父讲法。阳台上和房间里都坐满了学员，同修把我安排在师父的正对面就坐，中间仅隔着一个茶几。我进去后 先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然后就在师父的对面坐下听师父讲法。当时由于见到了师父，心情十分激动，眼睛光顾地看师父，我还看到很多同修在不停地流眼泪，以至于师父讲法内容没记住多少。印象最深的是师父伸出左手食指，指尖朝上，右手掌心横在左手食指上方，给我们讲什么是天和另外空间的法。我是属于封闭着修的那种人，平时经常听到身边的同修讲看到另外空间的神奇事，可我什么也看不到，对这些名词只是懵懵懂懂的知道一些概念上的意思。但那一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另外空间的真实存在，感受到了天体的宏大、宇宙的深邃和法轮大法的博大精深，使我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师父讲完法后问大家有没有问题可以提问。说实在的，我平时真有很多修炼中不懂的问题，也经常和同修在一起交流，而且记忆深刻，但不知怎么的，真的在师父面前却绞尽脑汁什么也想不起来，感到大脑里是一片空白。因我一直在想应该提什么问题，也没听清前几个同修提了些什么问题。这时会场上十分安静，大家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我鼓起勇气语无伦次地向师父请教了一个问题，大意是由于我是大法修炼人，每当我对学员点名讲评和讲课时，军校每天都要对学员进行点名讲评，常会引用大法的内容，但我又不能说这是我师父说的话，这样讲可不可以？师父用手指着身后，我们军校正是在师父手指的方向，师父都知道，大意是说无论如何对人进行正的、好的方面的引导和教育还是有好处的。师父从上午七点一直讲到下午两点多钟，中间没有休息片刻，也没喝一口水。听辅导站的同修说，师父下午就要赶到另一个城市，师父就要离开我们了，大家都依依不舍地跟在师父身边，都想送师父到车站。这时辅导站的同修决定这次请在场的所有的军人送师父到高速路口，没穿军装的军人和其他同修都不让送。我数了一数，在场的有20几名军人，陆海空三军都有，我是海军，其中穿军装的有10几人。我打听到师父乘坐的是面包车，就想坐得离师父近一点。这时我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样才能和师父靠得近一些，于是我就在车里车外到处找师父，看到车厢后面有一群人围在一起说话，我就以为师父一定在中间位置，就一直往那边看，也没看到师父。于是我就在车厢前面第二排坐下了，但眼睛还在往里面一群人那儿看。这时同修海军大校回家换了军装，最后一个上了车，看他没有座位，我就向左边挤了挤，给他让点空位。这时前面辅导站的同修提示我不要挤着师父了，我回头一看，啊，我就坐在师父身边，刚才给同修让座位挤着师父了。这时只见师父往车窗户边挪了挪身子说，不要紧，坐吧。这时我才明白大家都尽量的往后坐是为了给师父留下更大的空间，让师父好好休息一下，而我却为了能多和师父在一起，居然无意间将师父挤了一下，现在想起来还令我十分汗颜，我真是太自私了，我看到了自己和同修们的差距。说来也真奇怪，平时做梦都想见到师父，现在真和师父在一起了反而感到不自在了，竟不敢看师父一眼。就在这时，我的思想业力和各种执着心一个劲地往外翻。当时我心想，我有那么多的执着心，这下不全暴露在师父面前了吗？当时我穿的军装的军衔牌子上还有几个破洞，给人感觉很邋遢，我生怕让师父看到，心里真是忐忑不安。在整个行程中，师父总是面带微笑， 慈悲慈祥地和辅导站的同修说话。我因为心情紧张，他们说的什么一句也记不清了，那时就想着等会儿下车时怎么向师父敬礼。大约20分钟后，我们到达了高速路口，师父下车后和学员握手道别。这时我又担心师父不和我握手，所以每当师父与其他学员握手时，我就移到这个同修后面等待。可师父随即又转身和另一学员握手，我就又移到另一同修后面等待。师父就像知道我的心思似的，四个方向全部转完了，和所有的同修都握了手，师父也没和我握手。就在师父转身上车的时候，我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师父。师父转身说了一句，还落下一个。只见师父转过身来，我赶紧上前紧紧握住师父的手，一股热流涌上心头。我真切地感受到，这是我人生中最幸福、最难忘、最珍贵的时刻。当时记得师父还拍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要珍惜呀。因心里高兴和紧张，这句话没听清，后来回忆起来，觉得师父是对我说了这句话。师父上车了，我们全体军人同修整齐列队向慈悲伟大的师父敬礼，一直到看不到师父的车影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高速路口。这一刻我的心情无比的激动，望着师父乘车的背影，从心灵深处喊出了我一生中的最强音，师父啊，别落下我，我要跟您回家。转眼22年过去了，我也走过了26年的修炼历程。在法轮大法的修炼中，我每时每刻都感受到师父对我的鼓励和鞭策。我深刻地体会到，要想不被落下，要想跟着师父回家，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必须踏踏实实地按照师父和大法的要求，坚定实修，做好三件事：同化真善人，珍惜自己，勇猛精进。修炼没有任何快捷方式。感谢慈悲伟大的师父，感谢同修的支持与帮助。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歌曲。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
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